星期四在莫斯科举行的年度新闻会议上，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与中国没有结成军事同盟，双方也没有结盟的计划。他同时批评了美国与日本和韩国在东亚的盟友关系。普京回答一名日本记者的提问时说，俄罗斯现在帮助中国组建导弹来袭预警系统，但是这一系统仅是防御，不是进攻武器。中国也将成为美国和俄罗斯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拥有类似系统的国家。普京认为，今天已经成为科技大国的中国有技术能力开发类似的系统，但是在俄罗斯的帮助下，中国能够大大节省时间，提高自己的国防能力。在回答中国官媒的提问时，普京说，他一直认为所谓的苏联解体之后，美国能主宰世界，单极世界会长期存在的理论本来就是幻想，多极世界的建立恰好是俄中两国彼此互动的功劳。他说，未来双方还会加强战略合作，两国都可从中获利。随着俄中关系日益受到关注，普京今年已经多次对此发表评论。十月份在索契所举行的瓦尔泰专家俱乐部会议上，普京强调，俄中目前的确是一种带有战略伙伴性质的盟友关系。而在六月份的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上，普京说，俄中不是军事同盟，但是战略盟友，两国合作不反对第三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六月份访问俄罗斯时，在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双方关系被定义为进入新的时代，但是强调两国不会结盟，不对抗，也不反对第三国。与俄罗斯不同，中国目前仍较少使用盟友或是结盟的提法来描述双边关系。普京在论述俄中关系时，也针对不同的听众群体试图传递不同的信息。普京星期四的新闻会主要针对国内，俄罗斯社会很多人仍然担心中国的威胁，普京因此强调不与中国结成军事同盟，同时与中国联手打造多极世界对抗美国。瓦尔泰俱乐部的许多参与者是西方国家研究俄罗斯的专家、记者和前政府官员，这些人能够对西方各国的俄罗斯政策制定产生影响。普京发言时因此警告俄中会继续走近。许多俄罗斯的中国问题学者认为，俄中两国各自树敌很多，两国都不可能为对方而战。在亚太地区，与中国不同，俄罗斯就满意现状，而在欧洲地区，俄罗斯则在改变边界与北约对抗，但中国对此不感兴趣。由于北约宪章、美日安保条约等传统盟友关系都规定同盟国应该承担责任和义务，但相比之下，俄中没有同盟关系的限制和约束，而不必对对方承担义务和责任。专家们还注意到，俄罗斯帮助中国建立导弹来袭预警系统，这一举动的意义更主要集中在所释放的政治信号，它显示两国的军事技术合作未来可能扩展到战略武器领域。俄罗斯过去向中国出售武器装备时都很有保留，但随着美俄关系和美中关系的降温，俄罗斯向中国出售更敏感的军事科技时所设的障碍也将会减少。俄罗斯断面周刊最近讨论中国航母计划的一篇文章中，呼吁两国应该在海军航母项目上合作，因为中国有经济实力，俄罗斯仍然掌握着一些相关领域的先进科技。莫斯科卡内基中心的报告说，从安全角度来说，俄罗斯与中国走近是不赔钱的买卖，但却能给美国制造麻烦，俄罗斯为此还可以获得经济利益。俄罗斯与中国近些年来已经举行了很多的军事演习、军事比赛等活动。分析认为，两国的军事合作未来会更加密切，包括军事规划的制定、更多的联合训练和演习，甚至会帮助中国开发战略导弹、核潜艇。与中国拥有漫长陆路边界的俄罗斯较担心的是中国的中短程导弹和陆军力量，但与中国在海军和其他领域合作并不会给俄罗斯带来威胁。 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普京发言提到俄中联手破坏美国单极世界显得特别兴致勃勃。他说，如何使用俄中走近这张牌，俄罗斯现在有关的讨论非常多，很多人都在出主意，也不排除牺牲第三国或是台湾的可能。尼克里斯基说，两国水兵站在同一个甲板上相互致意，或是两国士兵共同演习和训练，看到这些画面时的确能让人觉得双方的军事合作在不断深入。我注意到有人呼吁两国应该彼此协调，当中国攻打台湾时，俄罗斯应该同时在欧洲这边行动，对乌克兰动手，或是制造其他的动作，让美国无暇他顾。尼克里斯基说，这种想法虽然不太现实，但也值得让人思考。一家亲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媒体说，俄中不解盟仅是在今天，但国际局势变化无常，很难说未来两国将会如何互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百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